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单单能够领受圣餐，我们也再一次的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刚刚黄传道带领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他告诉我们，他说愿恩惠平安从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并愿所存的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我们看见这是一段以弗所书在最后一个时候来向大家问安祝福的一句话。我们知道祝福或者是福对华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叫做蒙福的途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底要思想到底什么叫做福。华人对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的喜爱，华人对福的观念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盼望能够得到福气，所以有些人的名字他叫来福，有人叫永福，有些人 叫很多不同的跟福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看见华人对福都是非常非常看重的。那到底什么是福？在华人的传统观念里面，有些人认为金榜题名是福，你读书读书读得很辛苦，终于考上你喜欢的大学，考上你喜欢的学府，这是一种福分。有些人觉得他们能够身合意你能够组织自己的家庭，这是一种的福分。有些人认为可以长寿，可以年年益寿，可以活得很长的岁数，这是一种的福气。但是我们知道吗，当福气，所谓的福气很多时候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可以追求的，一种叫不能够追求的。什么叫做可以追求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所认为的福分是可以追求的，但是不是我们可以追求那我们就能够得到呢？我们知道不是的。有些人追求长寿，他什么都吃，什么补品都吃，早上也吃，下午也吃，晚上也吃，三更半夜也吃，他为了是什么？为了能够身体健康，能够怎么样，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是不是每个吃营养品的人，每个人吃这些很多很多这些辅助营养品的人就能够长生不老，就能够无病无痛呢？我们知道当然不是。有些人吃了很多照样有疾病，有些人吃了很多没有办法活得很长的岁数，这叫做我们可以追求，但是我们不一定追求得到。有些人追求名誉地位，有些人追求学历，他们很努力的在职场上面打拼，他们很努力的在工作上面做，他们很努力的来读书，但是是不是他们就能够完成他们的梦想，他们在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学位学历上就能够达到一个巅峰，就能够完成他的梦想呢？我们知道不是的。有很多人很努力的读书，结果他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好的学校。有些人他带着一颗游乐的心智在学府里面，结果最后他考上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不能够解释的一个情况，这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的福气就算我们去追求，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所以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思想什么叫做福的时候，蒙福的途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解决这里许多的问题。很多的福我们不一定能得到，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并愿所有曾经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他说愿所有爱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在生活上什么蒙恩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蒙福了。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回到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的圣经就把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些福气福分如何得到的这个途径全部都在里面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来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找到之后请听我来念给大家听。我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找到之后请听我来念。圣经这样说，愿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借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就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通通出出的给我们，都是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面前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些随己意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荣耀从我们父，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得盼望的人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大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大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到底我们如何的蒙福。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除了如何，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蒙些什么样的福气。当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里所谈到的这一些的福分跟世界上的这些福分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福分，有些人可能花半辈子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求，他们可能会得到，但是得到之后能够维持多久，能够抓住多久，能够存住多久，没有人知道。很快的，这些福分就会离开，就会流逝，就会失去，就不再拥有了。但是这里所说的福分，这个福分却是我们能够持守到永永远远的一个福分。这个福分跟世界上的不一样，它不会失去。当你得到的时候，这个也告诉我们，我这些的福分也不是靠我们的本事，靠我们的才干，靠我们的力量去追求来的，都不是。这一些的福分，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是在基督里。第三节他说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原来这些福气是什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当上帝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什么？我们就能拥有。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一些的福分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拥有这些的福分？靠自己的本事去赚取吗？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抢吗？不是。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一些的福分呢？所以圣经说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很快的圣诞节就要来了，耶稣基督离开荣耀的天上降生在地面上的时候，他成为神伟大的上帝，成为来到这个地面上，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在这里是世界上所言所行所做，最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的赦免，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赦免了我们，我们成为一个蒙福蒙恩等得到赦免之后，我们就在基督里面了。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开始谈得上什么叫做属灵的福分。不然的话，我们一生所谈的都是地面的福分，都是属世界上的福分，跟上帝的福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借助耶稣基督，圣经说我们得到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请问我们得到怎么样的福气？在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能够得这些福气吗？当然不能够。所以耶稣基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路，就是那一条路，就是那一条走上蒙福的道路的时候，除了他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很多人告诉你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是对的，大路通罗马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条条的道路都能够通到天堂去。我们只有唯一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去到神所问预备的那一条天堂的路，那一条认识天父的那一条路。所以那到底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什么样的福分呢？这里圣经这里说各样属灵的福分，各样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分，不同的这一些的属灵的福分。那第一个福分是什么呢？第一个福分圣经就在这里第四节所说的，他说正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一个福是什么？第一个福是神拣选了我们。什么叫做拣选？拣选就是在很多人当中，他选你，选他，选我，选这个，选那个，选这个，选那个，这叫做拣选。拣选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份，100粒苹果里面，我叫你选20粒，这20粒是被你选出来的，不是每一粒苹果都有同等的机会，这个叫做拣选。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想，那什么叫做拣选？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有拣选。世界上的人对拣选他们有很大的误会，他们认为神选你不选我，那我犯罪我下地狱，那是上帝的错，因为上帝没有拣选我。这个是不对的思想，这是错误的。神之所以拣选我们，知道有这个拣选的福气啊，单单这个拣选福气，我们一生就要向神感恩，而且感恩不尽。我知道有些人外邦人，有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认为神没有拣选，拣选 A 不拣选别人，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这是不公平的。各位弟兄，什么叫公平？我告诉你，真正的公平就是所有的人类，包括你包括我，所有的人类我们都下地狱，这叫做公平。但是上帝没有把所有人类都下地，他拣选，他选择这个人，选择那个人，选择这个人，选择他，这个叫做恩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误会，以为神没有拣选，然后我们就死了，我们就下地狱了，是上帝的错。不是，你搞错了，这不是上帝。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有两个人，他们在马路上走，有一个人被车撞到了，他被车撞，两个人同时都被车撞了，但是其中一个人他被车撞的那一刹那，刚好有一个医生经过，这个医生下了车，拿了他的药箱，就去帮助那个人，跟他做心脏复苏，跟他打定心针，跟他注射药物，跟他稳定病情，然后打电话叫救伤车来救他。第二个人同样的被车撞到，但是没有医生经过，也没有人看见，他在那里躺在血泊中，没有一段时间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请问你，这两个人，这个人他死的时候，他送到医院去开死亡证明的时候，请问他的死因是什么？他的死因你可不可以写因为没有人救他？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写因为没有医生经过？不可以。那他的死因是什么？死因叫做车祸，可能是内出血，可能是很严重的这一些的骨折等等等等，这才是他真正的死因。所以各位弟兄，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蒙福的时候，被拣选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蒙福，因为世界上这么多的人，上帝不选这个不选那个，偏偏选了你，选了我，这个叫做恩典。为什么一个信徒他能够爱上帝？因为他体会知道什么叫恩典。为什么一个信徒他教会跟他很靠近，不过他对教会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为什么？因为他对恩典的体会不一样。我常常跟信徒讲，我们要对恩典能够有体会。什么东西使到你成为一个好的信徒，跟一个一蹶不振普普通通的信徒，这个重关键的东西在哪里？关键就在那我们体会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明白了，当我们说拣选的时候，上帝不拣选别人，拣选你，是不是你比别人更好？ 不是，是不是你比别人更加的可爱？不是，是不是你比别人认识上帝更多？不是，那为什么神拣选你？恩典，这就是恩典，白白的恩典，神就是这样给我们，所以这叫基督里的拣选。这是一个莫大的福分，各位弟兄们。世界上今天有很多人很有钱，但是神不一定拣选他。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很有势力，但是上帝不一定拣选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说真的，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神爱我们，神为我们死，神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救赎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叫拣选，这叫做恩典。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第一个福分，在基督里的福分，他选了你，他选了我。所以不要把你的救恩当作是平常的，不要把你认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救恩当作是普普通通的，一点都不普通。有些人一辈子怎么读圣经都不明白上帝的救恩，很多人跟他传福音他还是听不进去，拒绝上帝的救恩。那为什么你听得懂他们听不懂？这叫做拣选的恩典。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你明白了吗？你明白原来你信耶稣，原来你一点功劳都没有，完主权完全在什么？上帝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主，他选了我们，这叫做福分。人就知道这是一个莫大的福分，神选了我们。所以圣经说他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他选了我们，洁净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这个人，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人，他写了一首很著名的诗歌，叫做《奇异的恩典》，你听过吗？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这首诗歌就是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写的。约翰牛顿在晚年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他说当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有三样东西是我们惊讶不已的。那三样东西是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呢？第一，你认为会去天堂的人，你在天堂找不到他，哇，这是很大的惊讶。哇，明明这个人怎么可能在天堂看不到他呢？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什么在天堂看到？这是第一个惊讶。他说第二个惊讶是什么呢？第二个惊讶就是那些你认为一定会在天堂，一定看不见他们在天堂的，他们一定不可能去天堂的，不可能得救的，耶稣不可能爱他们的，这些人你在天堂竟然发现他们，哇，这个是第二个惊喜啊！你没有想过他会得救的，你没有想过他信耶稣的，你没有想过他会去天堂的，他竟然蒙恩跟你一样蒙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三个最大最大的惊喜你懂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那就是我自己你自己竟然在天堂的里面，这是很大的惊讶。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真的能够去天堂吗？但是你知道你到天堂为什么？不是因为你很好，因为上帝拣选了你，这是你的福分，所以神选择了你，这是第一个福。第二个福是什么呢？第二个福在第五节的下半段说，他说又预定借着基督耶稣基督的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第二个福气。我们得什么？得儿子的名分。当你得儿子的名分，你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宝贵很宝贵很宝贵很宝贵的一个身份。你知道今天当我们能够呼叫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成为父亲，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莫大的福气。我们看见华人的传统民间信仰的里面，我们几乎没有称他们自己的神明为父亲的，称一大堆为公为婆为一大堆东西，很多很多，但是没有一个神明他们只能够称之为什么？为父。回教徒对他们的神有99种的称呼，但是也没有一个称呼叫把他的神称为父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当我们能够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称这位天父为父亲，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 怎么样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呢？成为上帝的儿子不是靠着你的善行、你的行为而得到的，绝对不是。人没有办法靠善行来取悦上帝，没有人办法靠善行来使到神得到满足，没有人有这样的方法，不行，行不通，不可以。所以怎么样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呢？我们同样接受相信耶稣，神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神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什么？能够称祷告的时候可以称这位上帝为天父，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生活在每一天的生活上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感到自卑，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样的成就。但是请我们不要这样的看自己。当我们明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儿女的名分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需要什么？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福分，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得来的？这是完全也是靠什么？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有儿子的名分，这个叫做恩典，这个叫做福分。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所以当我们是神儿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当每次我们说我们是神儿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有些人他们说他是神儿女的身份的时候，但是他们的生活根本都不像一位上帝的儿女，他们的生活羞辱上帝的名字。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呢？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有这样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把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活在世人的面前呢？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处事的态度，是不是也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这一种的名分。你看过一些新闻，当我们看见一些皇家代表皇族去访问去出国的时候，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带着皇族的那一种的羞辱荣辱在世人的当中。所以他可以随随便便讲话吗？不可以。他可以随随便便的做事吗？不可以。他可以随随便便随心所欲，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各位弟兄，我们的身份比他们的身份尊贵的多了。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像上帝的儿女吗？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所谓的新的身份活在世人的面前。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新的身份，一个荣耀的身份，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活在世人的面前，请问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活呢？今天有一些的基督徒，他虽然有新的身份，不过他过着旧的生活。什么叫做有新的身份过旧的生活呢？他是神的儿女吗？他是神的儿女。他信主吗？他信主。他节制了吗？他节制了。他去教堂吗？他去教堂。他可以跟神智，他跟人家说他是基督徒，不过他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带着一个新的身份过旧的生活。什么意思呢？意思很简单，就是你带着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但是你行事为人，你所做的事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世人人家欺负他，他就报复，就报仇。华人有句话说，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我就跟你硬着来，看谁怕谁，看谁比较硬。很多时候当人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整个思想也是陈旧的思想。他虽然信主，不过思想里面还在许多的这些污秽的这个思想里面，错误的思想里面，贪便宜的这些思想里面。所以各位的弟兄，各位的姐妹，我知道你们有不少人就已经是带着神儿女的身份了，不过你的生活是新的还是旧的？我盼望你带着新的身份的时候，你的生活同样是新的。很多年前在欧美的一个小镇里面，突然有 有福音传到他们当中，他们有大复兴。所以当时的这个大复兴，很多的人就把那一些黄色的周刊啊，那些拜偶像的东西等等等等都拿出来外面就烧了，很多的这些的酒吧也关门了，一些卖烟草的也关门了，一些卖酒的也关门了，整个镇情这个市镇成为一个焕然一新的，他们近乎整个市镇都是基督徒。当时有记者去访问他们的时候，记者发现过去他们的那个生产力不错的哦，整个市镇的那一个 productivity 那个生产力是不错的哦，那个生产力不过他们信主之后，他发现那个生产力掉了。记者很不明白，样样都进步，就是生产力掉了。他就去，后来他发现一件事，原来这些人用新的身份过新的生活，所以他的生产力掉。什么意思？为什么新的身份过新的生活，生产力会掉呢？过去他们很多都是农业的，所以每一次他们要他们的牛，要他们的牛做工，要他们的牛工作的时候，他们要先用一些脏话，一些骂这些动物的话，这些动物就会动了。所以叫他动的时候，他是用脏话来叫他动的，用污秽的言语来叫他们做工的。这些人信主之后，他不用这些话了，他叫这些牛做工的时候就用人话叫他们做工了。那些牛羊发现他不能够动，他不明白，他听惯了几十年都听到那一种话，哦，这就叫做动，那个就叫做停，这个就叫做动，那个就叫做停。哇，你突然间换人话，他听不太懂，哦，所以生产力就掉了。这是一个事实，各位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用新的身份过新的生活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蒙福。今天如果你蒙福，你有新的身份，不过你还在旧的生活里面，你还在旧的嗜好的里面，你还在整个旧的这个思想的里面，那我告诉你，你不完完全全是一个蒙福。你信主吗？你信主。你是神的儿女吗？是的。你重生吗？对。不过你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坏习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清除，你需要改变。靠谁？靠自己吗？不是。人靠自己怎么能够改变呢？我们靠上帝成为我们的改变。所以你改变了多少，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改变了多少，你自己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个蒙福的人，作为不单单做神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做一个全新，我们的生活思想言语跟我们的身份相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求主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个不是高谈阔论，这个不是那一种理性化的生活，绝对不是，这是能够达到的。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过去他们失败，过去他们有软弱，过去他们在旧的生活里面，但是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离开旧的生活，他们用新的身份过新的生活，这是绝对能够达得到。因为在主没有难成的事，特别我们靠主来完成，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得着帮助。求主让我们记得，这是第二个福分。第二个福分，你有神儿女，你是一个天国的儿女的身份，你是一个尊贵的身份，你是一只鹰，高天盘旋的一只鹰。你不要从一只鹰变成一只鸡，在地上走来走去吃小虫子，这个不是你的身份。你是一只鹰，记得常常想自己，我是一只鹰，我是一只盘旋的鹰，是已经有神生命，有神儿女身份的一只鹰。我们不要坠落到低层次的生活里面，成为一只鸡，虽然外表是一只鹰，然后却好像一只鸡，只在地面上走来走去，用它的爪挖挖地，吃小虫子。你能够想象这只鹰长这个样子，然后在地面上走来走去学鸡叫吗？很难想象。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一只鹰，盘旋在天空中，属天的生命，不是属地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福分，第三个福分，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他用了很长的一个篇幅告诉你，基本上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第三个福分就是我们能够得基业。什么叫做得基业？ 什么叫做得基业？得基业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得着。有一天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家，我们能够得着。有一天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的恩典，我们能够得着。我们跟天父的丰富是能够得着，因为我们是神的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第六节，他说使你们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称赞就在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第七节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来到他的恩典。这恩典神用诸般的智慧常常通通足足给了我们，是照着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得知道他的奥秘，要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的同归于义。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跟这个世界能够同归于义。有一天天上地下所有一切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一，这是耶稣基督上帝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计划，我们在这个计划的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是神的恩典，有机会参与神的福分。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得了圣灵的印记，我们得所谓的基业的凭据。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面上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辛苦，我们每一天有面对不同困难，但是最终我们需要有盼望，因为我们最终我们是那个得基业的人，我们是那个得基业的人。所以有一天神所有的丰富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得着。我们不要误会，每次我们听见神的丰富神的恩典，我们就想到金钱，不一定的。你知道神的丰富神的恩典不单单在金钱的上面，有些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神的恩典局限在金钱的上面，这是一个很局限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上帝，我们上帝是一个充满恩典恩惠丰富的上帝，他的恩典不单单只是给我们那个所谓的金钱罢了。很多时候神在我们 身上给我们不同的恩典，神很多时候神从不同的角度，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我们所需用的等等等等，神都加添给我们力量。这一些都什么？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今天你缺乏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很多人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为了什么？为了工作赚了钱把钱寄回去，为了工作赚到钱能使家人过更好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来到新加坡工作的那个目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看到这里有很多弟兄，他不单单来到这里寻找到工作寻找到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寻见上帝。这个是一个伟大丰富的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四，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恩典，很多人以为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天堂的盼望等等等等，不单单如此，如我们的恩典从神那里得到的福分得到的恩典是远远超过这些。其中还有一样，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整个人生就变成有意义了，整个人生就变成有意义了。过去还没有信主以前，人整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赚钱赚钱赚钱，有更多更多更多更多，要更多要更多，要得更多要得更多，这就是近乎每个人的人生的目标。但是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整个人生改变过，他明白人生的意义，原来人生不在于家道丰富，原来人生不在于那个生活那个金钱的物质的层面。很多时候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发现他人生有意义，他知道他要为主而活，他知道他要侍奉上帝，他知道他要在有限的今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他这一些都是他什么？他人生的意义。所以求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福分。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些的福分都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当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这一些的福分都是属于你的。所以你有什么福？第一，你被拣选的福，这是很大的福分。第二，你有神儿子的名分。第三，你有得基业的福分。第四，你有人生生活的意义 真正的意义的那种福分。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求神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求主继续的施恩赐福我们，使我们经历上帝的恩惠。还没有信主的，还不认识主的，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向他们来说话，使他们明白真理，有一天跟我们一样成为上帝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这里每一个人，奉主名求，阿门。